在今天我们所要谈的这段圣经相当的长，从几乎是34、35、36章之长。不过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事实上主要要探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灵性生活的过程中，神常常要费尽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生活上在各方面要学习分别为圣。曾在多次我曾经提过，每一位信徒我们都被称为圣徒。可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圣徒，是指一个人是所谓的圣洁，在中国人观念就是一个完美的、完美无缺的一个人，叫做圣人。在基督徒被称为圣徒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无缺被称为圣人，而是被神分别出来，成为一群不同的人，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与世有不同的时候，你就被称为圣徒，并不是我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是先被分别出来的。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选民，神拣选的一群人。同样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连摩西自己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都说，我们被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格外的好，不是我们人数特别多，不是我们的文化好、道德好，他说都不是，我们人数是少的，我们的人，我们以色列的人民族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罪恶，我们顽梗，我们悖逆，不是因为我们人多，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拣选我们，而是因为在神的心意中，他拣选一批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好让他们经历神、认识神，然后替神成为一个使者，把这个福音带给全世界所有的人。神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当然以色列民族的成立跟我们今天这几天在所谈到的以色列人的祖先这位被称为以色列这个人有关，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就叫做雅各。所以神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开始，神拣选了呼召亚伯拉罕，就让亚伯拉罕离开他自己的故乡，在米索波达米亚，就是现在的巴比伦那一带的地方，那个城叫做乌尔，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去吧，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是拜偶像，这地方的人道德败坏，他们不认识神，你离开这里去到一个地方，我会指示你。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就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经过几千里的路程，最后到达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他千里迢迢地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到他的哥哥那里，在今天叫做亚兰的地方，那个地方差不多是今天的伊拉克，到那个地方去为他的以撒娶了一个媳妇，就是利百加。他为什么不在本地呢？他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不要在本地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因为当他娶了本地的人的时候，本地人那些败坏的道德，他们那些混杂的宗教信仰，会让我的儿子跟他对神的关系、对神的认识产生混淆。所以基本上这不是个种族问题，这是个信仰问题。所以他的仆人就远到千里之外的亚兰，替以撒娶了一个利百加。等到以撒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的时候，以扫就随意自己在本地娶了当地的迦南的女子为妻，造成婆媳很大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插曲就是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在争夺长子的名分。等到雅各虽然是用诡计的方法取得了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的父亲以撒，他的母亲利百加，就把他打发回到他的舅舅，就是利百加的哥哥那里去，说在我哥哥的女儿当中你娶一个为妻吧，你不要在本地迦南人当中自己娶妻。为什么？再一次不是种族问题，是信仰问题。因为当你在本地娶了一个女子的时候，同样的你的信仰会混杂了，到我哥哥那里去，在他的女儿当中你娶一个为妻吧。或许这样子的缘故，你对于神的那种忠诚的纯正的信仰不至于受到污染。当然他也是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他就回到他的舅舅那里去了。因此 当到上个礼拜我们谈到20年之后雅各回到故乡，那上礼拜我们提到兄弟相见的众人的故事，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不像上个礼拜那样的戏剧化，不像上个礼拜那样的明显，因为在上个礼拜我们说兄弟相见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弟用诡诈的手段骗取了父亲给哥哥应有的祝福，哥哥怀恨在心，所以当他20年又回到故乡，他很担心的是他的哥哥会怎么对付他。这个危机是明显的，他自己心里有数，但神的恩典使这个危机化解了。但现在有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却不是那样明显。他们回到了迦南地，哥哥跟他和解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像事情非常的顺利。其实一个潜在的隐藏的更大的危机出现，那就是以后从雅各到他的子孙，他们的子孙在他们的信仰上是不是还能够维持那个纯正呢？在表面上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是什么大问题。我们看创世纪，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先看第33章的最后三节。创世纪33章第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租了一座坛，取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很简单的叙述，我们上次说过，当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在哪里呢？约旦河东北，今天的戈兰高地，但在那个地方就是宾鲁伊勒，在那边雅各跟天使摔跤，后来他过了河遇见了哥哥以扫，哥哥说到我的家里去吧，以扫的家在死海的东南边，就是叫做希尔。结果呢，雅各没有去，他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那个地方叫苏哥。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他停在苏哥那个地方，事实上他在苏哥那里停的时间并不长，然后从18节开始就看见他开始离开苏哥了，离开约旦河东，他才过了约旦河就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进入了迦南地，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圣经上说那个地方叫做示剑。示剑在哪里呢？在整个以色列的正当中。如果你把以色列的国土，不是一个长方形，不过约略等一个长方形吧，你画个十字架在正当中的那一点，那就是示剑。当然今天是被列为约旦河西岸，是巴勒斯坦人住的地方。不过在早期以色列来讲呢，示剑是整个以色列版图正当中的那一点。于是雅各就到了示剑，不但住在那里，他买了一块地。你知道这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第二块地。我们中国人无论在香港，无论在台湾，无论在美国，我们都很知道一件事情，买房地产，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会买房地产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一向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只买过一块地，那是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买一块地替他安葬的。那个地在哪里呢？希伯伦，在巴勒斯坦的南边，唯一的一块地。除此之外，以色列人没有地。雅各从亚兰回来的时候也是漂移，从苏哥到这里，可是他到了示剑，他买了一块地，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第二块地。可是这块地是为什么要买的呢？事实上这块地白买了，因为这块地后来买了等于没用的。以色列历史上从来没有提到示剑那块地后来做什么用处，但是希伯伦那块地不一样，希伯伦那块地成为亚伯拉罕埋葬他的妻子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埋葬的地方，是他的很多的子孙埋葬的地方。到今天那仍然成为巴勒斯坦的一个圣地之一。所以在希伯伦有一个地方叫做亚伯拉罕之墓。示剑不是如此，他为什么买块地在示剑？地理上他不但在正当中，而且事实上是一个交通要道，没有错。在巴勒斯坦来讲，示剑是一个通商贸易的很频繁的地方，那个城示剑城在整个巴勒斯坦来讲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城。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说，雅各没有什么理由就停留在示剑， 没有什么理由的意思，就是说他进入迦南地，他有几个地方他可以去的，他也应该去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圣经三十五章第一节，伯特利。为什么他该去伯特利呢？当时他逃亡的时候，他一离开他的家里面，第一个晚上就在伯特利过夜。那天天使向他们显现，他就立了一根柱子，向神许愿，将来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在这里向你还我的愿。所以伯特利，他既然回到巴勒斯坦，为什么不到伯特利去呢？立刻还愿。他为什么拖拖拉拉干什么？就住在世界，一直到三十五章他终于去了伯特利。其实当他回迦南地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该去的就是伯特利，还你原来所许的愿。他没有，他就准备在世界就定居下来了。第二个地方他可以去的，该去的，从中国人来讲，那是更该去的地方，就是希伯伦。为什么希伯伦呢？因为他的爸爸在那里，他爸爸在那里。三十五章我们并没有读完，三十五章第二十七节，最后他去了，住在哪里呢？他离开世界以后，离开伯特利以后，他就到哪里？希伯伦。二十五章三十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他的爸爸以撒住在希伯伦。儿子离开家二十年了，难道你不该回家吗？他为什么不去希伯伦呢？这是一个问题。回到了巴勒斯坦，他不去他哥哥那里有话讲，不去你年迈的父亲那里没有话讲，没什么道理。二十八节，以撒死了，180岁，父亲年纪老迈，你回到巴勒斯坦为什么不到你父亲那里去？何况你已经得到长子的名分，以撒所有的通通是雅各的。那他的家产在哪里？房地产在希伯伦，所有的牛羊都在希伯伦，雅各为什么不去希伯伦？这些整整的问题就是他停留在世界。为什么在世界？世界因为毕竟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住在希伯伦的话呢，没什么特别的贸易什么这些东西。但是世界好像创世纪十八十九章所曾经提到的，罗德停留在索多玛，他不该住在索多玛的。后来索多玛城毁灭的时候，罗德也几乎等于倾家荡产，贪念了那个索多玛的荣华和富贵。你也可以说三十三章的最后就暗示一件事情，雅各似乎有点妥协，雅各似乎有点贪爱这个事业上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应该去伯特利，他也应该去伯利恒，可他不应该停留在世界。他停留在世界，他甚至买了一块地就准备住在那儿，住在那儿以后会怎么样呢？对他来讲，他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警觉心，反正这是神的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我随便找一块地方都可以住，并不是因为在应许之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住的。他没有警觉到一个危机在产生，所以到了三十四章，三十四章整个的故事是创世纪当中许许多多被称为丑闻之一。创世纪很多丑闻的，所以难怪有些人读创世纪读说，哎呀，如果神要拣选一个民族，要选个干净一点的，光明磊落一点的，怎么选一个以色列民族？兄弟之间吵架，姐妹之间吵架，夫妻勾心斗角，然后这当然如果要演电视剧的话，那倒是可以演很多集了。三十四章发生了一个丑闻，雅各的唯一的女儿底拿在世界被强奸，不但被强奸，雅各的两个儿子借着一个诡计把世界城的男人捅杀了，所以有一个凶杀案，有一个强奸案。所以我相信很少在教会讲到的时候会提到创世纪三十四章，讲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讲起。这段圣经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除了是丑闻以外，但是是有一个意义的。神不要让雅各住在世界，这件事情的发生 当然不是神喜欢用的，神不喜欢用暴力，但是神容许一件事情的发生，打断了整个雅各原来的计划。他想定居在世界，他甚至买了一块地，可是因为这个悲剧发生了，雅各和他家族的人必须匆匆忙忙的离开世界，因为他怕人家报复。你把这个城里面的男人都杀了，难道除了这个城旁边的其他的城其他的迦南人不会来报复吗？你们全家有多少人？他不过有12个儿子，而且有些还年幼呢。所以整个事情打乱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在世界买了一块地，可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那块地买了以后能够做什么用处，因为那不是在神的心意中的，神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34章开始，第一点，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就是雅各唯一的女儿，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鞭辱他。示剑的心纪念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悲剧的开始，底拿被强奸了。可事实上严格说起来，悲剧的开始不是从底拿出去到了事件然后被强奸开始，悲剧的开始要追溯到他们定居在事件，就已经隐藏了一个危机。虽然他没有警觉到这个危机已经在酝酿，风暴已经在开始。那当然有些人说底拿根本不应该出去跟这些事件的女子交往，也可能是，当然在运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不要说好，既然圣经这样讲，好，我从此以后不要让我女儿去跟那些美国人鬼混。你不要把那件事情马上连到这个。我说这边所说的不是种族问题，真是有另外一些问题。不过底拿的确，她是因为她家里面唯一的女儿，她的兄弟姐妹里面没有一个她的同伴，她跑到内地跟女孩子混在一起。也许你可以说无可厚非，但是我就说问题是远比这个深远，而且更早就开始发生了。然后那个地的城主叫做哈莫，哈莫的儿子叫做示剑，所以那个地方叫示剑，我相信跟这个事情的发生有关的，所以后来那个地名就叫做示剑，是跟他儿子的名字有关，却不是跟他父亲的名字有关。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其实这个字简单的翻译就是强奸他，是强迫的。虽然他强奸他了，你也可以说事件其实还是蛮爱底拿的，所以呢他安慰他，然后他跟他的父亲要求说要聘他为妻，他也正式开始这个聘他为妻的这个过程。如果以今天的价值观，你会说好了，错是犯了，不过他既然要娶她为妻，那又怎么样，那就嫁了吗，不就得了，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办？不嫁给他，那你女儿又嫁不出去了。以今天来看，哎呦，干嘛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不要忘记，这是公元前1800年，那时候的道德还是非常保守的。婚前性行为在那时候可也是不得了的事啊。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婚前性行为石头大事，无论男女。你不要用今天的道德来说，哎呦，这什么大不了？时间差3800年。你不用今天的道德去看过去的事情，在过去来讲，当一个女子还没有出嫁，你这样去强奸她的话呢，这是不得了的行为，是不得了的行为。不管她多么爱底拿，但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行动带来事件整个家族惨痛的代价。但是她要娶雅各的女儿为妻。第五节，雅各听见事件鞭辱了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是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这句话也是语含玄机，雅各为什么不讲话呢？实际上圣经上从来没有提供答案，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答案，我们只能猜测。有些人说雅各这个人呢，可能是很冷漠。为什么呢？因为底拿的母亲利亚，那雅各有两个老婆，两个妾，老婆里面他爱拉结，阿结只生了一个约瑟，那时候还没有生第二个便雅悯。那利亚呢是他不喜欢的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底拿，所以他不喜欢利亚，所以呢他对底拿就很冷漠， 管他遭遇到什么事，有些人认为他闭口不言是这个，有些人认为说他的闭口不言可能他这个人很怯懦，很胆子很小，所以不敢吃啊，怎么敢动大发脾气，他也没有，他很畏缩。还有些人说他可能是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等他儿子们回来开家族会议。总而言之，身上没有提供答案，所以我也没有答案可以提供你，你可以猜想，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总而言之，雅各好像什么都没有做。然后第六节，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与你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你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这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莫，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我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口出入的人都听从哈莫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我们先看到这里，其实整个故事的中心点慢慢在这里出现了，他们来求亲。那么求亲的时候，其实你要注意几件事情，字里行间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很清楚的指明了事件玷污了底拿，底拿没有回家，底拿在哪里？底拿在事件的家里。换句话说，当他被他强奸以后，一直到事件整个发生到结束，到他的哥哥在事件屠城的时候，底拿一直住在事件家里，他们根本没有让底拿回家，等于说这种娶亲啊像抢亲差不多了，就我愿意给任何聘礼，但你不给呢，不给，那你女儿也在我家里，那你要怎么样？这话是这样摆明的，你怎么知道？因为到最后，当他的哥哥们把哈莫事件和全城人都杀了以后，26节，他们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你就知道底拿一直被留在事件的家里。这第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到，一方面在谈到娶亲，谈到聘礼，谈到一切，可事实上底拿根本就扣留在家里了，你根本没有回去。第二个，当然他们提到这些聘礼的时候，他们很有把握啊，问题不大。所以我常最开玩笑的就是，国内来的朋友都喜欢说问题不大，台湾来的都说没问题。其实有问题，他们认为问题不大。聘礼你要吗？好，世界说得很清楚，你要再重的聘礼我都给，但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儿我娶定了，你的女儿我娶定了，你不让我娶，我也不会还你的。这种味道就是好像硬来的。他的哥哥们 讲话了。事实上雅各一句话都没有说，所以整个这个诡计不是雅各的，是他的哥哥们就提出一个诡计，就是说要受割礼。我们都受割礼，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妹妹嫁给一个没有受割礼的，所以你要跟我们一样受割礼。然后呢，受过割礼你就跟我们一样了，那我们就可以水乳交融，成为一样的人民。那他们一听，那简单，又不要钱，又不要牛，又不要羊，只要不要钱，什么都好办，受割礼行啊。他就劝全城的人都受割礼。那因为他们在城里面的地位各方面的缘故，人人就听他们的话，就都受了割礼。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成为一样的人民。十六节，当第一次讲的时候是底拿的哥哥们说的，让你们受割礼，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我们也娶你的女儿，那不是通婚就成为一个民族吗？成为一样的人民了。那他们话听进去了，他们回去说服自己本城的人，也就是说那很简单，我们受了割礼，这些人就跟我们一样成为一样的人民，他们女儿嫁给我们，我们把女儿嫁给他们。更好的是，这句话是事件和哈默多说的一句话，不过也暗示出心中的意思。他们所有的牛羊和财产不都是我们的吗？吞就把它吞光了，哎呀，大捞一笔。很多人结婚的时候，的确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也规定，大部分国家法律都规定，一结婚以后夫妻财产均分，对不对？嫁给他，把他娶过来，财产都是我们的，何况谁多，我们人多啊，哇，他牛羊也不少啊，这样简单了，都把他娶过来嫁过去，然后哇，都是我们的。我相信全城的人受割礼，一大半的原因倒不是别的，哦，牛羊都是我们的，那行，受割礼，痛个两三天不就得了吗？当然，这是一个讽刺。最后，当雅各的儿子们把全城人都杀的时候，他把全城的牛羊都拿过去了。他们以为这受了割礼，雅各所有的牛羊都是他们的，就没想到事情的结果刚好相反，是他们所有的牛羊都变成雅各的子孙的。但表示他们有隐藏一个动机。最大的问题是，成为一样的人民，这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神不要以色列人，神不要雅各的子孙跟当地的人成为一样的人民，神要分别为圣，神不要他们跟他们混杂。可是如果神容许这件事情继续往下发展，他们真正会成为跟当地的人完全一样的人，信仰就失去了。他不再认识真神，他会去拜偶像。当然，这三章圣经最后我大概只会用一分钟五十秒讲一章的，就是三十六章。那三十六章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家谱。家谱要怎么讲呢？家谱很难讲到，你怎么讲呢？但他念名字念的舌头都要打结了，这个生词，这个生词，然后那个每个名字都怪怪的，这样。所以三十六章干什么呢？其实三十六章做三十四章的一个对称，中国国内叫做反面教材。什么反面教材？以扫他就是娶了当地的女子，然后呢，当然也生了很多孩子，要生得多，他可不比雅各生的少，成为以东这个国。以东这个国在应许之外，以东这个国家跟以色列后来成为世仇，成为以色列国的迫害。原因从哪里开始？他娶了当地的女子，整个信仰就败坏了。他们拜假神，拜偶像，在应许之外成为咒诅的对象。就三十四章，雅各几乎像他的哥哥以扫一样，如果他的儿女们都娶了当地的女子，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放纵下去的话呢，整个所谓的选民，所谓圣洁的民族就不再存在了。神容许一个悲剧发生，把这件事情打断了，以至于雅各的子孙，以至于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民族。神不要他们跟他们一样，以扫却跟当地的人民成为一样的人民，于是他们就从恩典、祝福和应许出去了。所以最后一章的家谱干什么用？就是拿来做对比。名字不重要，子子孙孙名字都不重要，你也不必背，但是那个就是雅各几乎可能会造成的结果，但是神拦阻，所以他们受了割礼。 在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圣经上是说所有的孩子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孩子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一方面从医学上现在发现，因为那时候血小板最低等等，所以等等原因，所以那时候受割礼痛苦很少，而且伤口很容易恢复。成年人受割礼痛苦很大的，以至于他们受了割礼。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两个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的资财、孩子、妇女，并房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们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他们杀了全城的人。当然这绝对不是神喜悦的事情。事实上从雅各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可以看出来两件事。第一个，雅各其实以他个人来说，他担心的是他自己跟家族的安危多过于真正他的名誉。他也并没有特别提到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耶和华这位圣洁神的名字受到羞辱，他好像也不是那么让人关心这个，他担心是生死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当雅各晚年最后要死的时候，创世纪第四十九章，他为他十二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儿子提到祝福，提到应许的时候，他提到这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怎么说呢？四十九章第五节，雅各最后的遗言这样说的：西面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擅住在以色列地中。这是个咒诅，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所行的是暴烈的。所以呢，在其他儿子们蒙祝福的时候，他说将来得地为业的时候，利未和西面支派没有地分给你们，你们散居在各民族当中。当然到了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分土地的时候，的确利未因为成为祭司的家族没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没有一个支派的地属于利未人的。西面最后分配是说，就你们就擅住在犹太人犹大支派所住的地里面的一部分吧。事实上西面没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凶残，他们的那个残暴，所以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神也宣告了一些审判。但是他们的回答是说，因为他们对待我们的妹妹好像对待一个妓女一样，难道我的妹妹是可以让他们随时随地的抓来就跟她同寝吗？当然这并不构成一个理由他们要杀害全城的人，因为还有其他的人你也可以说是无辜的。但是也可能你可以说，在那些迦南地的人当中，也许他们真的是习以为常，即便在公元前1800年，他们也许觉得习以为常，道德的败坏。事实上神后来要以色列民族灭绝迦南地的当地的土著，其中两个原因，宗教上的败坏，他们拜偶像，第二个道德上的邪淫。所以神说之后够了，我要灭绝这个地的人，因为他们在道德上和宗教上他们的败坏。虽然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那个之前的400年，但是隐隐约约的看见了这一点。总而言之，这是个悲剧，但是神容许一些悲剧的发生，神有他另外一些意思。所以到了35章第1节的时候，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他老早该去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雅各知道他不能留在伯特利了， 因为他已经说了，当地的人如果来报复的话呢，我们全家都被灭绝，他必须走了。神就向他显现说，雅各，你老早就该到伯特利朝见我，你当时答应当你回到巴勒斯坦要来这里朝见我，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雅各二话不说，立刻就对他全家人说，我们要去那里，那就是当时我离开的时候那一位向我显现的那位神那里。第三节说，因为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可当他要去的时候，他要求他的儿女们做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第四节，他的儿女们果然把外邦的神像和他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他就把它埋在一个橡树下面。这表示几件事情。第一个，你会想，雅各的儿女们藏了一些外邦的神像，他怎么会藏一些外邦的神像呢？他从哪里得到一些外邦的神像呢？实际上从来没有说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但是你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住在世界，跟这些人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孩子们年幼无知也好，交换礼物也好吧，他们就已经开始有点混杂了，然后私下藏了一些东西。雅各说，现在我们要去伯特利朝见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把这些东西拿掉，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圣洁的神，要自洁。儿女们赶快就把东西拿出来，然后雅各通通把它包起来，藏到一个树下，把它埋起来了。你就注意到一件事情，的确他们已经在一些事情上受到一些污染了。当然同到谈到外邦的神像，其中也不能不说拉结自己都藏了一个，对不对？当时他离开他爸爸拉班家里的时候，他就藏了一个拉班的神像，那拉班是用这个做借口来追的，你就把我神像拿走了。当然拉结就藏在他自己坐的垫子下面，他爸爸没找到，所以拉结也藏了一个外邦的神像。当然在亚兰那个地方，拉班的家族在那个地方的人的一种传统和习惯，就是他们家族里面好像有家族的一种神像，谁拥有这个神就拥有他父亲财产的继承权。所以拉班很在乎这个，他的哥哥们弟弟们也很在乎这个，如果谁不管是雅各或者拉结或者利亚将来拿这个神像一出来说我要拉班所有的财产的时候，他的兄弟都完了，所以他把这个拿回来就没拿到。因此拉班立了一个石柱，以此为戒，你不准过来，我也不过去，你既然不过来，你的神像也没有用了。那拉结为什么偷那个神像？他想干什么？没有说，但至少他也有一个外邦的神像。但神要他们自洁，他们也果然把这东西都拿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危机当中再一次提醒他们连他们自己的性命都可能不保，于是他们自洁了。这是神的心意，你要分别为圣，把你生活中一切的偶像、一切掺杂的信仰、一些东西统统要除去，你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朝见神。待会聚完会我们要圣餐礼拜，来到圣餐的桌前领这个饼和杯，固然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一个圣洁的礼仪，可是每一次你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都要记得你是来朝见一位圣洁的神。好像雅各告诉他儿女们，除去你们中间所有外邦的神像。当然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所谓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外邦的神像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客厅里面，但是不能够说我们心中没有别的偶像，我必须除去这些，我们才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来朝拜他。于是他们的儿女把这东西摆下，到了伯特利，雅各在那里筑一座坛向神祷告，神也向他显现，神再一次重复他的应许，神再一次对他提到在庇鲁伊勒向他显现的时候把他改名，从雅各改名到以色列。雅各是抓住，是要用诡诈的手腕，神说你要改名到以色列，让神 为你征战，不要用自己的血气，用自己的方法。神再一次提醒他，你改名叫以色列。那神也再一次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要祝福给你，你将来生养众多，而且有很多的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地我要赐福给你，给你的后裔。然后神就离开那个地方去了，雅各就向他献祭。所以就发现神让他们从一种倾向于可能在宗教上在血统上混杂的过程中带出来一个情况，变成要他们分别为圣。后面的其他一些细节的故事就提到，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创世纪的故事到这边又是另一个段落的结束。我们今年的暑假创世纪就讲到36章，明年的暑假我们要再开始谈的时候，你就要谈到37章开始，那是约瑟的故事，雅各的儿女们的故事。因此到这边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代的交替，老城凋谢，新的一代兴起。老城凋谢的里面，第一个提到的是底波拉。第9节提到利百加的奶妈叫做底波拉死了，葬在一个地方，一个橡树下，那个橡树名字叫做亚伦巴谷，亚伦巴谷就是哭泣的橡树。在橡树之下，他们为底波拉哀哭。底波拉是雅各的母亲利百加的奶妈，她多老呢？不知道，我们猜测180岁上下。因为在140年前，雅各的父亲以撒40岁的时候，他迎娶了利百加。利百加几岁呢？不知道，我们假想他20岁吧。他奶妈多少岁呢？奶妈能够喂他奶的话，至少要大一点吧，40岁，差不多。就说利百加出生，他20岁，可能差不多吧。所以如果底波拉140年是40岁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底波拉180岁了。底波拉老的一代死了。然后第16节呢，拉结死了，雅各的妻子死了。拉结在那边，他说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拉结临产甚是艰难。你从伯特利往来要往希伯伦的路上，一定会经过以法他，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他从伯特利往来一直直线走下去，要走到希伯伦的时候，中间站就是以法他伯利恒。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伯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将要走的时候，他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宁，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厄宁，这个便最近很多人你大概应该不会没听过，宾拉登，阿拉伯人的宾 B-I-N 是希伯来人的便 B-E-N， B-E-N B-I-N 都是一样意思，儿子宾拉登，拉登的儿子。就宾拉登什么意思？他的祖先叫做拉本，拉班，宾拉本，宾拉登，拉登。便厄宁什么意思？厄宁的儿子。厄宁什么意思？厄宁是悲伤的意思，悲伤之子，忧伤之子，或者叫做忧患之子。便厄宁，因为他妈妈快死了，意思是说生你这个儿子真惨啊，因为他妈妈难产而死。可是雅各呢，不想叫他的儿子叫做便厄宁，每天看到这个儿子，念他儿子名字就是惨啊惨啊惨啊。我常开玩笑，我们中国有些人很少这种姓，叫做姓辛，有个诗人叫辛弃疾。我知道有一个人名字叫辛劳，他父亲给他姓辛嘛，劳苦的劳，辛劳。如果有一个儿子叫做辛苦，那真很苦，每次叫你就是辛苦。虽然当然有一个好儿子名叫辛勤，啊，辛勤还好一点，啊，不过也是很苦啊，对吧？反正姓辛都很苦了。不过你叫他叫辛苦，那有点太苦了吧？便厄宁什么意思？忧伤之子。是他爸爸说不要改，不要叫便厄宁，叫便雅悯，雅悯之子。雅悯什么意思呢？雅悯其实意思是右手，右手之子。这右手什么意思？圣经上右手永远是尊贵的意思，权柄的意思，荣耀的意思。所以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右边。圣经上英文说的对， The right is always right. 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左派的。The left is always wrong. But the right is always right. 右边永远是对的。右边永远是大的。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左手。从来没有。如果要提的话一定是坏的。右手之子意思就是他是尊贵的荣耀的儿子。这是便雅悯的意思。拉结死了就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结死了。然后呢最后二十八节刚提到以撒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以撒也死了。所以老成凋谢。那中间呢新的一代兴起，新的一代里面这里面的故事已经看见新的一代了。西面和利未以暴怒屠城，现在他的大儿子叫做流变，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就听起来这个名字就不是很好的名字。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变去与他父亲的妾披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乱伦，大儿子乱伦。所以在创世纪49章，我刚提到当雅各临死为他儿子一个一个点名的时候，提到流变，49章第3节，流变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对，流变本来是长子，原有长子一切的权力，他被剥夺长子的权分。那你记得雅各儿子老大流变因为犯了乱伦的罪被剥夺长子的名分，老二利未，老三西面因为凶暴残暴的缘故也剥夺了长子的继承权，于是到了老四，老四是谁呢？犹大。所以在雅各的子孙后来谁继承长子的权柄呢？以祝福而言是约瑟，后来会提到，可是以权位是犹大。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大继承了雅各长子的这个权柄以及君王的祝福，是从犹大开始。总而言之，以扫的家谱我刚刚说1分钟50秒我已经讲过了，以扫的家谱只是作为34章一个对比。因此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的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特别当我们来到神的桌前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流血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在神的面前求主用他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遮盖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何等的恐惧战惊。在我们的生活中，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的掺杂，但是求你让我们愿意立定心志，除去一切在我们心灵里面以及在我们的家庭中各地所有的偶像，所有的一切不讨你喜悦的，那我们自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求你的恩典再一次临到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唱一首诗歌。